各位空中圣经学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平安，我是刘信芝，非常高兴再次跟各位弟兄姐妹们相会。我们今天要继续耶利米书的课程，今天我们谈的是第13课，题目是勇者无惧，经文是在耶利米书第25章到第28章，25章到第28章。我们今天要看的这四章的经文当中，一开始的经节都非常清楚的记载，这是有关于在约雅敬王年间跟西底家王年间耶利米所讲的预言。而我们今天看的25、26章，就是记录耶利米在约雅敬王年间所讲的话。我们今天看的27章到28章，谈的就是耶利米在西底家王年间所传讲的信息。如果各位弟兄姐妹还有印象的话，你们可能都还记得老师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曾经告诉各位，我们在看耶利米书的时候会面对一个比较大的困难，就是耶利米书的记载并不是按着历史事件的次序，而是因为透过这个书记官，也就是耶利米的秘书巴录有做一些编辑的缘故，以至于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会发现它的一些时间的记载是像一根线一样的穿梭来穿梭去。所以你可能在这一章看到的是西底家王年间发生的故事，后来呢，好像又倒叙回到了这个约雅敬王年间的一些记载。所以老师再次来提醒每位观众朋友，如果我们私下在阅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样的一件事。但不管如何，我们总是能够尝试从耶利米书的各卷各章当中抓出一些主题的信息，来了解当时耶利米为什么传讲这些话。首先，我们先一起来看耶利米书25章、26章，也就是耶利米在约雅敬王年间所传讲的信息。那耶利米书25章是耶利米在约雅敬登基第四年的时候传讲的信息，而26章是约雅敬刚登基，也就是约雅敬元年的时候所传讲的信息。而这两章信息传讲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609到605年左右。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巴比伦帝国的尼布甲尼撒王他的势力实在是越来越大了，他准备摩拳擦掌的去拓展他的版图。那他在公元前605年，也就是老师在课程当中讲过好几次的那一场所谓加基米斯战争当中，他成功的打败了法老王尼哥，夺得了中东地区霸主的地位。根据一些历史文献的记载，公元前605年的夏天，当时还是巴比伦王国的这个王子尼布甲尼撒王，他带兵打败埃及。正当他拼命追赶这个埃及的逃兵时，他突然接到他的国家发出一个紧急的信息。原来尼布甲尼撒王的父亲他突然驾崩去世了，所以呢，他当时只带着几名亲信赶快快马加鞭的奔回巴比伦了，去继任这个王位。然后呢，他留几位可信任的将领，然后留在那个埃及那边。然后这些将领在回巴比伦的路上，就沿路慢慢的经过这个巴勒斯坦附近几个国家，包括南国犹大在内，沿路他们就开始搜刮这些国家的一些财物，包括他们掳走一些精英，好让这些精英分子回到巴比伦之后可以贡献在他们的国度里面。所以当时被掳的人当中，也包括了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就在尼布甲尼撒王登基的那一年，也就是约雅敬王第四年的时候，耶利米向全国百姓宣布一件事，而这样的一件事就记载在耶利米书第25章，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当中。耶利米告诉百姓们说，各位，好戏还在后头呢，我们瞧一瞧吧，巴比伦王的尼布甲尼撒现在登基了，他将是上帝使用来管教我们的杖。我过去23年来风雨无阻的每一天跟各位报道，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奉上帝的差遣，跟你们传讲悔改的信息。但是你们既然死不悔改，大家就拭目以待吧。接下来这个尼布甲尼撒将会践踏我们的国家，然后将我们许许多多的人给掳走，然后呢，我们将要服侍他70年的时间哦，服侍巴比伦帝国70年。有关70年的算法，其实在历史上一直有很多的争议。有一种算法认为是从公元前606年，也就是但以理那一次第一次他们被掳的时候算起哦，一直到公元前536年。有一批被掳者随着所罗巴伯跟这个祭司耶稣亚哈一起回到这个圣地重建圣殿，这样算起来刚好70年。另外一个算法是认为应当从公元前586年，整个南国犹大都被毁，整个圣殿也被拆毁得干干净净，一直到公元前516年，整个圣殿顺利完成重建为止，刚好算起来也是70年的时间。不管如何，我们发现到70年是犹太人的这个一个关于一个世代的那种观念在里头啊。比如说诗篇90篇就提到说，我们一般人的年日可以到70岁，强壮的可以到80岁啊。所以70年算是人类一般的平均年龄。所以可想而知，70年是一个人从年轻到老经历了春夏秋冬过程的一个世代啊，这个世代可以让一个人从年少轻狂到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牙齿开始动摇，身体开始非常的老迈，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上帝提到说，以色列百姓因为始终的悖逆，他们将要被掳70年的时间。谈到被掳70年，想当然耳，一般也会很快的联想到，在约雅敬王的元年，耶利米也曾经讲过一段重要的预言了。因为被掳70年，那象征国家被毁，那么圣殿也会被毁啊。所以在这个耶利米书26章的时候啊，就记载了有关于这个圣殿被上帝弃绝，耶路撒冷成为荒场，这样的一段重要的信息。相信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印象还深刻的话，当我们看到这个耶利米书26章的时候，会恍然发现，哎，这26章的信息跟我们曾经在第6堂讲到这个耶利米书7章的圣殿讲到内容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哦。我们曾经提到耶利米在圣殿讲到的内容当中，请这个百姓去追思，追想一件事，就是当年曾经是会幕的所在地示罗，曾经是上帝立为他名的居所，为什么后来被废弃，而上帝让他的圣殿改为建立在耶路撒冷呢？当时这一段历史源自于示罗的祭司何弗尼跟腓尼哈，他们做了很多的坏事，以至于百姓厌弃对耶和华上帝献祭啊。后来上帝就任凭示罗的这个会幕所在地荒废，而且让他的约柜被掳到外邦啊。所以我们从这场事件当中知道，上帝可以选立一个地方作为他名的居所，但是如果这个地方已经失去荣耀上帝、遵行上帝诫命的目的，上帝随时也可以废弃这一块地方。所以上帝当年如何废弃示罗，未来上帝同样也可以废弃耶路撒冷。这是当时我们在第6课耶利米在第7章圣殿讲道里面曾经谈到的内容。而在耶利米书第26章当中，我们发现很多的内容竟然跟耶利米书第7章的圣殿讲道是吻合。实际上耶利米书26章的内容，也就是当时耶利米在约雅敬王元年所讲的这一段信息啊，其实应该时间点就是跟当年的这个圣殿讲到的时间点是一样的哈。也就是我们从这个第7章圣殿讲到当中只看到耶利米的讲到内容，却不晓得他讲完这一篇道之后发生什么结果。但是26章让我们清楚看到 那个结果是怎么样。26:8-9提到，当时的祭司、先知跟众民听完了耶利米的圣殿讲道之后啊，他们非常非常的生气，他们就一把抓住耶利米说：“你必要死，你为何假托耶和华的名跟我们说这个假的预言啊？说什么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有一天会像示罗一样，然后这一座城会成为荒场，无人居住呢？”当时我们在耶利米书第七章没有看到这后续的发展，但是26帮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补充。这个时候的耶利米果然就像是起初他蒙召的时候上帝吩咐他的话，要做坚城、铁柱跟铜墙，所以他当时正义凛然地告诉这一群威胁他生命准备打死他的这一群人说，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跟这城，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现在你们听到这些话不是要来打我，而是你们要悔改啊，因为我说的是诚实话，如果你们悔改，耶和华透过我说的这些降灾的那些内容就不会临到你们的身上，因为现在悔改还来得及，但是如果你们死不悔改呢，我刚刚所说的那些降灾的内容就会临到你们的身上，而至于我呢，我这个人现在在你们的手中，你们要杀要剐就随便你们吧，但是你们要知道，如果我真的是上帝所差来的先知，而我讲的预言就是真的，而你们把我当假先知这样拿石头给扎死，那么你们要知道，那流无辜人的血就必留在，就必这个惩罚在你们的身上了。那我已经把当讲的话告诉你们了，我的人在这里，随你们去处置吧。哎，耶利米是一个这个有勇气，而且在面对许多抵挡他的人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惧怕，他是一个勇者，他是一个没有惧怕的人，在那个过程当中，他的话带来了恫吓的效果。当时很多这个犹大的百姓跟这个领袖一听到他的话吓死了，对啊，如果他真的是耶和华的先知，他讲的那些审判的信息如果都是真的，而我们竟然把他当成假先知那样拿石头去丢他，把他给丢死了，哎呀，这不得了，那流无辜人血的罪就报应在我们的身上了。所以当时他们听到耶利米这一番大义凛然的话，他们害怕了，不敢动手了，倒是那些所谓的宗教领袖，也就是那些所谓的祭司啦，包括一些假先知啦，哎呀，他们竟然一点都不害怕，他们还是想逼迫耶利米。可是呢，民间的领袖跟百姓，他们想到了100多年前，曾经有一个先知叫弥迦，他也像耶利米那样跟他们讲一些呼吁他们悔改以及审判的信息。当时的国王西西加王听到了，就带领众百姓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而上帝果然不降灾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当时有一些犹大的这个领袖跟这个百姓，把耶利米的话听到耳里面，也听到心坎里面了，所以他们害怕，他们不敢再去逼迫耶利米。就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个重要的人啊，他跳出来护卫耶利米。根据耶利米书26:24的记载，这个人是沙番的儿子亚西干啊。如果各位对这个圣经耶利米书已经读了好几次，各位可能马上联想到亚西干的父亲沙番。就是这个历代志下34:20所记载的那位，把这个约西亚王啊，他挖到重修圣殿，挖到那个律法书啊，就是把这个律法书呈到这个约西亚王面前，然后把这个律法书读给约西亚王的那位书记官沙番啊。想必这个亚西干因着父亲沙番啊，曾经是一个敬畏耶和华上帝的人。他在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影响之下，他对上帝有敬畏的心，所以他知道耶利米是真正属上帝的真先知，他跳出来保护了耶利米，使耶利米免于这一篇圣殿讲道所引起的一些宗教人士加害于他这样的一个危险了。但是呢，耶利米书26记载另外一个人，他的命运可没这么好啊。这个人叫做基列耶林人乌利亚。这个乌利亚， 他讲出了一段跟耶利米一模一样的预言，不晓得他到底真的是先知，还是他把这个耶利米的话哈整个复制造操说出来啊。总而言之，这个乌利亚当场也引起了许多人咬牙切齿的反应哦。这个乌利亚就完全跟耶利米表现的那个大义凛然、勇者无惧的态度截然不同。这个乌利亚就赶快脚底抹油溜到了埃及，结果活生生的被约雅敬王派人到埃及抓回来，然后将他打死哦。我们从这一段这个耶利米书的26章经文当中知道啊，虽然耶利米他面对很大的逼迫，但是他视死如归，他真诚真挚、勇者无惧的将耶和华上帝托付给他的话传讲出来，结果反而还唤醒了百姓的良知。相反的，乌利亚虽然完全也讲跟耶利米一样的话，但带来的效果呢，却是他不敢承担逼迫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事实，而赶快为了护卫自己生命的缘故逃亡，结果反而失上了生命。我们继续来看耶利米书25到26章啊，这一段这个信息是发生在西底家王年间的故事。虽然古代的抄本啊，有把耶利米书第27章第一节记载为是约雅敬，但是我们上下文来看，其实这两章的预言应该都是在西底家王，也就是南国犹大最后一位王在任期间耶利米所讲的话。当时西底家刚就任国王，旁边很多的邻国派了一些使节来道贺。耶利米书27章3节记载，有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他们齐聚耶路撒冷。但是各位知道吗？当时齐聚耶路撒冷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他们借由道贺西底家王登基这件事，其实大家一起串联密谋，怎么样一起联合来反叛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沙。那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一个秘密的国际会议哦，表面上虽然是众使节来庆祝西底家王的登基，但实际上他们却是在进行一个反叛的阴谋。那对我们许多现代人所知哦，我们从报章媒体看到一些国际会议各国使节来访啊，那通常接待的国家都会请很多漂亮的一些这个小姐们穿上这个很正式的衣服，然后为这些使节献上花圈，代表这个国家的欢迎。没想到在这一场众使节齐聚耶路撒冷聚会里面，耶和华上帝差遣了耶利米到当中，可是不是献上花圈哦，竟然是献上用绳套跟木头所做成的牛轭啊，这实在是太难看了哈。为什么呢？因为使节来访献上的不是花圈，而是牛轭。在农业社会当中，轭是用来作为驾驭牛只耕田专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器具啊。所以牛轭代表被奴役。然后呢，耶利米他当时掷上这个牛轭的意思，动作已经非常明显了。耶和华上帝透过他为每个使节做了一个牛轭套在他们的身上哦。有什么目的呢？是要告诉他们说，不管你们是不是认识耶和华上帝的人，你们一起联合起来要反叛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的计谋不会成功，你们到最后每个人都要做牛做马的来为尼布甲尼撒服役，因为尼布甲尼撒是上帝透过这个兴起他来审判列国以及南国犹大的一个重要的工具。等到你们完全顺服在这一场管教跟刑罚之中之后，有一天上帝自然会让你们国家的情况重新有一个改观。当然那已经是在波斯帝国的时代啊，当然这个信息特别是针对南国犹大说的，因为他们后来会被掳归回。因此呢，这一项奴役并不是永远，但是上帝要他们在暂时被奴役被管教的过程当中要顺服。所以当时耶利米才会做这个牛轭献给每一位各国的使节，包括自己的国家在内。但是呢，没想到这个举动 国家当然视为是一个奇耻大辱，所以当场有一位假先知哈拿尼亚一把冲过去啊，他就把这个耶利米所拿的那个牛轭拿下来，把他当场折断，然后宣告了一段假预言。他说两年之内，先前我们约雅金国王跟太后被掳走的那些大臣，包括君王，包括耶路撒冷圣殿有一些金银器皿被带走的，两年内都会被送回来，两年内这个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的势力就会崩溃。哈拿尼亚算是第一位公然挑战耶利米的假先知哦。在那个时代哈，因为我们是事后看到这些预言，知道它的应验，所以知道谁是真谁是假。但是哈拿尼亚当时他们那个时代，他们听到这些预言根本分不出到底耶利米是真耶利米是假，所以想必当时哈拿尼亚的动作看起来非常有气魄，然后他讲话非常有自信，很多人就相信哈拿尼亚讲的是真的。而耶利米也好像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哦。面对哈拿尼亚当着大家的面讲出这样的一段振奋人心的宣告，他也只能够默默地回答一件事：愿你的话成真，愿耶和华照你口所说的话来成就。因为没有人希望看到自己的国家国破家亡，我当然也希望你为国家所祝福所讲的这些预言成真。问题是上帝不是瞎子，人犯错，公义的上帝岂能遮起他的眼睛不进行审判呢？所以耶利米虽然告诉哈拿尼亚愿你的话成真，但是呢，耶利米他也只能够安安静静地离开。可是他是一个真先知，他晓得讲假话的这个下场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后来从圣经当中看到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哈拿尼亚提到两年后那些被掳的金银器皿会回来，这是一个假的宣告，而哈拿尼亚还等不及那所谓的两年后，也就是他在发出假预言之后两个月内他就死了。上帝责罚一个宣讲假预言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发现到上帝是亵慢不得的。一个人如果冒用上帝的名做出一些不荣耀上帝甚至曲解上帝旨意的事，这样的人在上帝的面前是绝对站立不住的。耶利米不是不晓得群众喜欢听什么话，但是耶和华的话放在他口中，他不敢放肆，他不敢亵渎圣灵，所以即使面对一些逼迫跟患难，他还是坚持忠贞的服侍上帝。虽然他也有他心性敏感软弱以及痛苦哀伤孤独流泪的时候，但是我们一再从圣经当中发现他经常回到上帝的面前，而呼召他的上帝就是赐给他勇气的那一位。耶利米的一生，耶利米的服侍其实常常让老师想到一个人。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人物叫做亚他那修，他是初代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教父。他曾经为了对付亚流派的异端，他终其一生被放逐多次。他当时为了捍卫三位一体的教义在这个真理上的坚持过程当中，他面对了许多的压力，到最后呢，连执政掌权的皇帝都对他失去耐性。许多人认为他只要对真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他在他所坚持所认为对的事上稍微退后一大步，或许世界就和平了。但是亚他那修知道真理是绝对不可让步的，所以他温柔却坚定，他虽然面临逼迫却是勇者无惧。老师每一次在看耶利米书的时候，都从耶利米的身上仿佛也看到这个初代教父亚他那修的影子。他们为了捍卫真理一生颠沛流离，但始终他们都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就如同在新约时期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所说的话一样。各位弟兄姐妹们，愿我们也是在上帝面前如此敬忠，以至于无惧无惊无怕的人。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 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再次感谢你，透过耶利米这样的一个勇者无惧的典范，使我们知道，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你的灵方能成事。主，面对今天这样的一个许多撒谎扭曲的世代，愿你坚固我们侍奉你的心智，我们的全人全心都要忠心的来侍奉你。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为止，我们下次再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